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要上课了。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呢，今天是第13课，我们继续讲本论。那本论的这个标题式讲章，我们讨论过了，进入解经式讲章。我们会用三堂课呢，讲解经式讲章。这是一切讲道的基础，解经式讲章。那解经式讲章呢，我们今天来探讨的时候会提一下解经式讲章的优点，然后呢再讨论解经式讲章的缺点。我会以圣经的经文呢来做例子，希望我们讲道的同工弟兄姊妹呢尽量做解经式讲道为基础。那么标题式讲章呢是偶尔的操练，这个我们讲过了。什么叫解经式讲章呢？通常呢是根据一段成段的，本身成一个段落比较长的经文，而这个讲章的大纲啊、分段分点呢，都是根据这一段经文，使经文的本身的意思能够讲解清楚，能够明白，让人听到神借着圣经经文所讲出他的心意。圣灵动工让我们理解明白的时候呢，人明白了呢就自动呢会回应这一段经文的信息，那么就是顺服而遵从。这就是我们在第一课讨论过讲道的定义，其中一个你可能还会记得是英国传道人20世纪普世福音派教会的领袖之一的约翰斯图德牧师给讲道所下的定义。那么再次强调，整段经文所延伸出来的讲章大纲的大的分段小点都是出自经文。那么解经式讲章呢，是三种形式讲章中最难的一种。有哪三种你应该记得？除了标题式跟解经式，在这个本论里面我们不讨论的是哪一种呢？三种形式的讲章，对了，就是经文式。经文式，那么解经式讲道呢，是这三种当中最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听到的人长久听解经式讲道呢，会准确的掌握圣经的本意。因此呢，需要传道人的真实功夫，一定是花时间的。所有有经验的传道人，你听他讲一篇很简单的解经式讲章呢，他背后是用了很多的功夫。也因此呢，他的操练呢是有技巧，需要祷告，需要很多的研经，需要很多的这个背景资料啊，各方面属灵的经验、负担、祷告等等。所以我们说解经式讲道是我们要操练的。这一连24堂课，我们所探讨的这个课题呢，都与解经式讲道其实有直接关系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第一大段，解经式讲章的优点。第一，无论怎么说就是注重圣经，注重圣经。我们讲了，弟兄姊妹你都知道，在我们的社会最缺乏的是圣经的真理。注重圣经不是说背圣经， 背课文不是的单单会背只是第一个层面，而是把圣经的意思在今天的这个处境、今天这个社会、今天的遭遇里面有所关联的表达出来。解经式讲章给听到的人会发现神的话语的宝贵，注重圣经，根据圣经。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66卷书是基督教传扬的中心。圣经就是神的道，可是讲道呢，不是单单背圣经、重复圣经，而是怎么样把圣经的道跟生活当中的那个关系、那个力量那一个中心的主题呢，每一次讲道呢能够带出来，让它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传道人主领聚会的时候呢，以解经式讲章来供应信徒，能够使信徒弟兄姊妹越听到越明白神的话语，就亲近他，就掌握福音的能力，生命自动的改变，就愿意遵行神的话。所以呢，弟兄姊妹，解经式讲道讲得好的话，我们今天的教会会改变。我们要祷告，求神在这方面加力量给我们。第一个优点，注重圣经。第二个优点呢，增加知识。增加知识，当然这里讲的是圣经相关的知识。教会是教导牧养，以神的话来教导，这里以圣经来教导。牧养呢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来牧养，所以教会是获得属灵知识、属灵真理、圣经真理的唯一场所。是的，有的学校、有的工作单位可能有很好的基督徒领导人，在这个下课以后有圣经的文化学习、圣经历史的学习，或者是有查经班，有的。但是呢，真正独特的、专一的教导圣经、学习圣经的是教会。所以教会的讲台上如果没有解经式的讲道，这个教会就不容易健康，也可以说就不能健康了。增加圣经知识，增加知识是解经讲章的第二个优点。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弟兄姐妹呢，尤其是某一些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问的一个圣经问题，如果是用解经式讲道去预备的话呢，你注重圣经就容易增加知识。我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请你打开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章呢，我们一段落来看的话呢，第八节大部分的圣经呢就给我们分开了一段，因为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像我的圣经最传统的呢，它前面就写了一个分段的题目，主警戒门徒，这是一到七节。然后八节开始一直到十二节呢，就很清楚的是一段，是讲到亵渎圣灵不得赦免。为什么知道到十二节是一段呢？因为第十三节开始呢，就是警戒贪心的问题了。很清楚，十三节到十五节是警戒贪心，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无知的财主。这是圣经在印刷的时候呢，本身给我们做了分段，我们就很有帮助。解经讲道是按照段落来讲的。好了，那么八到第十二节呢，是讲到亵渎圣灵的人不得赦免。他这个分段的题目看了以后呢，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其中第十节说呀，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我猜想因为第十节后面呢，总不得赦免呢，很多初信的信徒弟兄姊妹呢就特别敏感、特别注意、特别害怕，因为 不得赦免的话呢，联想到哪里呢？联想到不能上天堂，不能得救。那么相反呢，就是下地狱了。这个不能得救跟能否得救，虽然不是新约圣经的贯穿的全部的真理，但是呢，能不能得救成为我们今天一般教会非常紧张非常关心的，是应该紧张，因为它是重生的开始，是新生命的开始。但是呢，圣经它有更丰富的全面的真理啊，我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过分关注得救的时候呢，就把得救的问题放在这第十节来看，总不得赦免，我们就有疑问了，就有关心了。好，要不要查考，要不要注重圣经来研读呢？要。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呢？好，如果看圣经的话呢，说话干犯耶稣基督或者否认了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我们多读几遍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发现32节那里啊，彼得他否认耶稣基督，很明显的记载。32节，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那么下面一句呢，彼得就说他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下监同受死，也是甘心，意思是不会拒绝耶稣基督，不会否认耶稣基督。但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结果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看到这样的预言真的发生了，彼得否认耶稣基督。那么就是这里12章第10节所说的干犯人子耶稣。彼得否认主，他有没有得到赦免呢？的确得到了赦免，因为他悔改了。这也是22章32节耶稣基督说，你回头以后，就是你悔改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12章10节的上半句我们能够明白，也有实际彼得的例子。那么来到下半句，我们更关心的这个对比的这句话呢，不得赦免的是亵渎圣灵，这怎么解释？好，我们注重圣经就要查考了。在路加福音这一章12章的上文呢，11章的15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大能被人拒绝，因为被诬告说他是靠鬼王赶鬼。11章的15节我们打开来看一下，这里圣经这样说，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也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这是15、16两节。犹太人的谗言拒绝耶稣基督，他的大能被说成是靠着鬼王赶鬼，很明显的这是否认圣灵大能的工作出自耶稣基督身上。另外更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同样的路加这位作者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我们所看到的记载了，第5章欺哄圣灵的，抵挡圣灵的一对夫妻亚拿尼亚和撒斐拉。在使徒行传5章32节我们看到结果，夫妻两个人立刻死亡，这是抵挡抗拒欺骗圣灵的明显的例子，具体的例子。然后呢，我们看同样的信息呢，在《使徒行传》第7章51节，斯提凡讲道的时候，他提到这样一句话，你记一记7章51节，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 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看到没有？斯蒂凡责备他们说，抗拒圣灵。这是使徒行传很明显给我们看到的两个具体的例子，抵挡圣灵的这些人，抗拒圣灵的人，结果呢，救恩没有临到他们。可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亵渎圣灵其实就是真正真正否认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用平行的经文啊，现在探讨的这个亵渎圣灵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十节啊，就是八节开始一直到十二节这一段呢，这个亵渎圣灵呢，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也有记载。我们平行的来参考来阅读的时候呢，发现其实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份就是拒绝圣灵。那么圣灵呢，帮助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谁，这是从经文的本身能够看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我们这一段呢，十二章的第八到第十二节，留意后面这两节，也就是十一节跟十二节，不得赦免，也就是亵渎圣灵不得赦免的下文十一节，你看一看他说什么。耶稣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且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为什么呢？十二节说，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看到，逼迫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当人们来逼迫你们的时候，其实要逼迫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主，你们要不要承认，认耶稣是主吗？认你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使徒，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吗？那耶稣说，那个时候圣灵会给你们力量，给你们智慧，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从十一节跟十二节我们能够看到啊，圣灵帮助当时的门徒认耶稣为主，也就是圣灵指教他们当说的话。我的这个解释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看使徒行传逼迫来临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为代表的被拉到公会的时候，有圣灵的帮助，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圣灵是帮助我们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当这样的去看圣灵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呢，再回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十节，亵渎圣灵不得赦免，那个意思呢就清楚了，就是拒绝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动，拒绝圣灵所见证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人当然不得赦免。具体的参考是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五章三十二节在历史里面呢，以后发生的不多。不过七章五十一节讲到常时抗拒圣灵，不接受福音，不接受耶稣基督，则成为我们重要的提醒。所以呢，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跟路加福音十二章十节应当联合起来，并行的参考理解。我做了这么长的解释呢，就是帮助我们看，当你要做解经式讲道的时候，它必定是注重圣经经文，而且增加你属灵的知识。好了，第三个优点呢，就是灵命教育。灵命教育，当整个的教会都在注重圣经的时候，尤其是讲道的人这样以解经讲道来带动我们灵命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的属灵生命、人格品德就增强了。解经式讲章能够使信徒对圣经有更大的兴趣，因为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阅读圣经会叫人软弱的人呢得能力、得安慰，痛苦的人呢得平安、得医治，忧伤的人呢得喜乐。 失望的人呢得盼望。下一堂课我会跟你讨论，也是做一个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要仔细观察啊，给我们带来的安慰，这是圣经灵命教育所带来的，这也正是今天我们教会所需要的。因为常听到一些信徒弟兄姊妹啊，借着来信也好，或者在良友网站、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交通里面说呢，很软弱，很软弱，很软弱。那么他的补救方法呢，必须要建立解经式讲道的操练，这是第三个优点，灵命教育。第四个优点呢非常重要，那就是防止断章取义，防止断章取义，这是解经讲道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才举这个亵渎圣灵的人不得赦免的时候呢，我就提到了路加福音呢12章的分段嘛，对不对？1到7节一段，然后呢8到12节一段，13节到15节一段，18节到21节一段，这个段落的清晰，段落的贯穿是非常重要的。我再举一个福音书的例子，那就是约翰福音3章1节。约翰福音3章1节，我们作为一段来讲解的时候呢，它有一点不完全。约翰福音3章1节，我们很明白，按照我们中文圣经的印刷呢，它的大段落呢是1到15节。大部分的圣经都是这样分的，就是按照它的内容和意思，所以是合理的。3章1节，约翰福音是这么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我读到2节了，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为什么呢？尼哥底母继续说了，圣经写着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弟兄姊妹特别留意，尼哥底母来在3章2节后半句所讲的话：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帮我们呢，圣经按段落看的时候呢，发现3章1节作为一段的开始呢是有所不足的。这个章跟节呢还有分段呢，是后人编辑印刷圣经为我们方便加上去的，但它不是绝对的，也就是它不是神的默示，不是圣经神的启示。原来的圣经是不分章节的，所以它的段落的开始严格讲从哪开始呢？我提一下，应该从上面的那3节，也就是2章23节开始，2章23节、24节、25节这3节连到3章1节来看。你留意神迹那个话，为什么呢？你听2章23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什么呢？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的神迹，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现在呢，3章1节，尼哥底母来了，来到耶稣这里就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这个段落呢，是从2章23节来看更加完美，一直到3章15节。这是解经讲道的优点呢，它会防止我们断章取义，一段一段这样讲下去，因为你是大段小点讲章的，这个段落的分配呢，都是根据圣经，人们就会明白圣经。这是第四个优点，防止断章取义。我讲义里面还有其他的例子，在这里我就不讲了，关于罗马书啊，这个恩赐啊，哥林多前书12章啊等等，我在这里就不讨论了。还有一个优点，我们简单说第五个优点，或者最后一个优点，就是避免硬心刚硬的信徒猜测疑惑。怎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呢会心里面自动的 提问一个问题在心里面，就是你今天讲到的人为什么选这一段经文来讲，会不会针对我，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解经式讲到呢，是按着段落一段一段一段这样讲下来的话呢，上一次讲的是上面那一段，今天自动讲这一段，所以呢，对挑选了哪一段讲什么题目，那个怀疑猜测呢就减弱了。这是第五个优点，避免硬心的信徒猜测疑惑，那么你信息的传达就更加顺畅了。以上有五个解经式讲章的优点，再提三个缺点。解经式讲章的缺点，提到缺点的时候呢，目的是帮助我们有所警惕，去努力去改善。第一呢，就是容易草率从事。因为你有了一段的经文，你就有的时候呢很简单的从这个经文里面找段落找分点，这样就非常不好了。第二个呢，就是会众不习惯。因为完全是听圣经，他有的时候要深入浅出，那这个时候啊，会众听的时候呢会有沉闷的感觉，因为我们下的功夫不够，我们的立证跟我们的这个信息中心思想没有对准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呢会不习惯，听到的人会不习惯，尤其大多数我们的国人呢对圣经的基础跟圣经知识的文化呢不是普遍的时候呢，这里我们就要加以考虑跟努力了。会众不习惯，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个缺点呢，就是它不够变化，缺乏弹性。不够变化，缺乏弹性。那一般我们说解经式讲到呢，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一卷书一卷书这样讲下来。为什么是一卷书一卷书讲呢？因为它的思想呢，每一章都是贯穿的，就是同一个圣经作者写的。我们说新旧约圣经是40多位作者蒙神拣选写出神的心意，那么每一位作者有他当时写圣经的处境，他本身的特色，所以呢我们一卷书一卷书来分段来讲道，做解经讲道的话呢，真的是能够贯穿透彻的明白整卷书。可是在这样讲道的过程里面呢，容易缺乏弹性，缺少变化，造成呢人有人的软弱，听到的人呢他觉得缺乏新鲜感。弥补的方法当然是一方面我们努力，或者是中间呢加插一两次的讲章是经文式讲道。经文式讲道也不排除可以使用这个一次半次的标题式讲道。好，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13课本论的解经式讲章，今天为你分享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探讨解经式讲章。谢谢收听，再会。
我何等爱你。